大家好，欢迎收听没这药 FM， 我是空山，这是一期三周年的特别节目，第一次做节目回应听众的留言和提问，非常开心。那我之前是做了一个三周年的问卷调查，截止到11月11日晚上6点，一共收到了727份有效答卷，感谢大家，每一句我都认真读了，写给所有嘉宾的单个嘉宾的留言提问，我也都复制粘贴做成文档分享给嘉宾了，所以这期节目也会有嘉宾的答复。另外，没这药 FM 听友群的朋友，你们的留言我也都读了，除了感谢就是感动。那么问卷的一些数据答案会在结尾公布，先来回答听众的疑问与留言。第一部分是做播客的整体问题。 ALONSO 问，想知道空山对自己平台的预期。我的预期是没这药 FM 会成为内地第一的影评播客。小苗问，做播客会增添许多负担吗？促使做播客的原因是什么？负担是肯定的，身体的、情绪的、设备的。剪音频我已经点坏一个鼠标了。做播客的原因，我特别希望有一个痛痛快快说话的脱离我原有工作环境的平台。原有工作环境指的是电影媒体经常受制于片方、宣方、人情的糟糕局面。我也希望能用声音记录自己的观点、情绪和感悟，因为互联网其实有记忆，但是人的记忆不太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做播客来逼迫自己成长，成长的快乐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小苗又问，是否做到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回答，没做到。畅所欲言的时候会有顾虑吗？有顾虑啊，一些不便言说的顾虑。另外，我觉得播客一直在促使我们进行更精确的表达，使我们每次开口都意识到我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这些音频会长久地存在于互联网，而且是如此确切地出自我们口中，所以我们录了几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会突然间停下说，啊，不能这么说，我重说一遍，或者停下来搜索核对一下信息，慢慢的前期准备花费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我们录播客的时候当然会有情绪，甚至是很强烈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放在夸大事实上，也不会放在人身攻击上，然后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是一件非常令人安心舒适的事情。 EVA 问，没这药 FM 是今年开始越来越出圈，出现在小宇宙榜单以及数据层面上的红红火火的，但今年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想知道在早期节目声量没那么大，反馈没那么多的时候，空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好像不太需要坚持吧，最开始有一个评论也会很开心，新增几个订阅也会很幸福很满足，而且当时我深刻知道我做得非常差，距离我心中的及格线都还很远，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先让自己满意，然后因为有工作有的时候会断更3-4个月，这对新的正在成长的播客也是非常重大的打击。不过比较幸运的是我后来就失业了。阿南问，做节目最难过和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最快乐的瞬间是一刷新，哎，上首页了，一刷新评论区，哎，又收到了听友的热切讨论。最难过的好像想不起来，我一般都是怒发冲冠吧。冒险岛问，想知道主播讨厌哪些评论？好的，讨厌那些捏造事实的评论，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安在我身上，然后依据他这段幻想对我进行批判，还讨厌人身攻击。当然十分对不起，我在很愤怒的情况下也进行过人身攻击，比如最近在小宇宙说一个听众发癫，在豆瓣说一个网友放拐弯的屁，这是很不对的。我想我应该以这个标准发言，就是他站我面前，我看着他，我会这么跟他说话吗？如果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那我在网上也不应该这么说。他站我面前，我肯定不会说他在放拐弯的屁，所以这个就是人身攻击，就是不对的。还讨厌说节目存在错误，听不下去，我请教有什么错误却一直不答复我的人，导致我重听节目核对内容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错了。讨厌听到某段话的第一句就开始写批评，完全不知道他批评的点，我正在节目里面补充，他发完了还不删。讨厌写了好几条负面评论，听到我夸他的爱豆或偶像，他话锋一转说你这段还挺客观。讨厌被说客观。无事发生问，音频表达最不同于文字或线下活动的地方是什么？线下活动我一般都是观众就不说了，音频和文字很明显，音频的容量和听众的接受程度更高， 比如15000字，以我现在的语速，音频长度可能会在60分钟以内，花一个小时听一期播客是完全能接受的。但是拿着手机阅读1.5万字的影评，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困难的。那做文字评论或者报道，我通常会尽全力压缩篇幅。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写废话应该被判刑》。做编辑的时候，我会祈求、要求、斥责作者们写短句子，去掉形容词，只写事实、观点和论据。只要树干，不要枝叶；要匕首林立，不要棉花破布一大堆。当然，我那么要求人家，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哈。然后，文字是通过视觉，通过理解字的含义来阅读，可以非常凝练，一个字能代替一句话。但是音频是通过发音传达，通过耳朵接收，前后就要有铺垫，还要考虑所说的字词是否常用，是否多音歧义。音频里面讲长句常常显得更严密，但是文字里面几十个字不加标点排在那，真是令人崩溃。文字和声音都能传达语气情绪，但是文字功力不足的话，肯定还是音频更有优势。最后，我觉得我偶尔写的文章能有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但是播客音频常常是言已尽而且意已穷。 GIGGBEAR 问，空山老师的思路非常清爽，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请问是天生如此，还是经过特别的专业训练，亦或两者兼有？那绝对不是天生的，我大概是在2019年才开始有点学会表达自己，学会说清楚自己的想法，此前都是凭本能反应和模仿在说话，在写文章。口头表达的话，过去3年都是训练，大概练到2022的下半年才有进步。我记得2016年吧，波米的播客崭露头角，我的一个同事就把手机录音打开放在桌子上，说咱们也聊聊电影，大家想说什么说什么。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可笑，现在回想真的很令人震惊，哪怕是媒体从业者，有时候也意识不到表达，尤其是口头表达，是多么艰巨的一项任务。我以前肯定也轻视过口头表达，但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小白问，空山有没有想过放弃做这个节目？回答没有。打盹儿问，空山更喜欢录制单口还是对谈节目？回答都喜欢，单口比较累，对谈控场难。我爱黎明问，平时会收听其他影视漫谈类的播客吗？对其他节目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个喜恶判断呢？比如在心里说，这样也好意思说是影评人。哎呀，我是黎明老师，我的付费比你举的这个例句要多得多。听一些节目我会想，这玩意儿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订阅？这人连基本的行业常识都没有，为什么还这么有勇气口若悬河？这么油腻的推杯换盏到底谁爱听啊？扯了半天连片名都没说，我的网费电费不要钱啊？这行是真挣不着钱，所以都不用卷是吧？我不喜欢，我不舒服，我很烦，2小时就搁那重复着3句半，一个论点配3论据。20年前上5年级写议论文的时候，语文老师没教过你呀。当然我也有比较佩服的影评播客啦，比如啊是猫咪呀，他们今年有一期讲朴赞玉的小姐，这已经是被无数人讲过的大热电影了，我想我倒要听听看。哎，结果一听人家讲的好好哦，又幽默又深刻又新鲜，一听就知道功课做得很足。我觉得认真做事且能把事情做好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影视行业，从上游到下游，混子真的不要太多。我在做没折腰的第一年就发现，哪怕仅仅花一个小时去做功课，我都能碾压90%的影评播客。舅舅来录了几期也表示赞同，因为好多主播真的是一点功课都不做，张嘴就来。做播客很难，但是超越他们太容易了。当然有些人只是记录自己的感受啊，分享自己的感受，并不是在真正的做评论，也不会标榜自己是影评人。那这些可爱的主播不在我的扫射范围内。大马花鱼说，可以不必那么像波米，波米不能代表电影评论。哎呀，最近豆瓣评论区还有一个人说，别再在节目里模仿波米说话了。我认真问大家，我到底哪儿像啊？我觉得第一年有人这么说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确实老爱模仿别人说话。比如我大学有个同学是河南的，我之前说形容词就说非常、特别、十分，他不是，他说可幽默，你可得意，可骄傲。我后来就老这么说。还有看我爱我家，特别爱用里面的句子，有30年国龄的炎黄子孙，我也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我特别爱说这两句。 然后我以前写过一个微博说，我要听一些好口才的节目来找找语感。哦，是戴锦华讲课吗？不是，郭德纲相声选，德云社还有脱口秀李诞，那谁对我的语言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听那个谁的合集两个小时中间都不带停的，隔几个月就会去听一次。当然波米的节目也听了很多，非常多，但我怎么也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吧，为什么非说我像他呀？而且他现在更新那么少，一期节目拖半年，这一年都听不了几期，都绝缘了，我还像？你的表不走字儿了吧？疫情已经结束了，不用做核酸了，现在是2023年了。而且我觉得我在2023的春夏之交已经完全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节奏。当然有可能是我对自己认识错误，但可能性应该不大吧。大马花鱼又说，适当远离某些圈子可以使表达更有自由度。我还不够远离吗？再远我都没信号了。阿冷说，这位网友说了非常多，我只摘取一段。阿冷说，你对二手杰作的剧情概括着眼于性骚扰犯未被追究，于是在评论区有这恶臭南宁电影是谁拍的，结尾男主还在教书育人的评论。二手杰作的重点并不是性骚扰犯是否应该被追究吧，若着眼于犯罪追责，那么整部片的核心动机便是犯罪，整部电影都不应该存在了。男主角冒名出书牟利的罪责和戏剧推动力，无论如何也比男配角的偷拍更为重要吧。你的言论及后来的观众留言都让我感到顾此失彼，也觉得现在的梅折腰变了味儿，更靠近女权了。我刚刚扭过脸去偷乐了一会儿，回复阿冷，不管从虚构作品角度考虑还是从现实出发，所谓的文学、名利、中年危机、辛辣讽刺，在性骚扰面前什么都不是，这些在性骚扰的事实面前算个屁。我当着你的面也会这么说。你说你是从业者，那你一定知道电影的本性，这本书里有一个小故事叫你是否看到一只鸡。非洲土著在繁华都市集锦中看到了一只鸡，并着重讨论这一点，而导演甚至不知道自己拍的片子里还有一只鸡。人会关切自己熟悉的、自己在意的东西，请你站到非洲土著面前劝他们，告诉他们这段集锦的重点不是这只鸡，如果着眼于这只鸡，整个短片就不应该存在，繁华大都市、先进文明怎么也比那只鸡重要吧，你去跟他们说。当然这两个事情没有那么贴切，但我想你应该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你甚至更过分，你要求潜在的受害者，你要求弱势群体不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让我们去关心电影的主题、文学、男主角，关心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是一点社会新闻都不看，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一点都不知道女性恐惧是吗？退一万步讲，如果二手杰作的导演王子昭他是想说电影学院的男生都是或者相当一部分是文化课一塌糊涂的性骚扰犯，他是在讽刺电影学院，讽刺整个内地影视圈的男性，那请你讽刺的明显点，别拍的跟歌颂似的。你要是想讽刺的话，那你这个表达能力也太差了吧。还有什么叫没折腰变了味儿，更靠近女权了？您听声音也应该知道我是个女的，我也没有打算变成男的，我要是不为女性权益奋斗，那我不成了个智障了吗？您是个黑人，您拼死累活为白人权益奋斗，只有奴隶时期的家养奴才才会这样吧。我不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白人家养的黑奴。逗号逗号说，尽量别带性别方面，回答不可能。好的，下面是单期节目的选题与执行。半个椰子问，空山每期节目会准备多少字的稿子呢？是逐字稿吗？回答，一开始不写逐字稿，是从2022年11月台湾录片配额制那期开始写逐字稿的。我自己不请嘉宾的时候就会写，到现在正好一年了。翻了一下文档，封神第一部还有鹦鹉杀写了 1.1 万字，我经过风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是1万字，10月份的影视月报是 1.4 万字，九号密室那期是比较短的，只有6000字。早期的话读稿的痕迹非常严重，后来好了一些，希望今后能够更加不着痕迹吧。一凡问，是怎么在录制过程中去平衡文稿的逻辑文本感和一些听起来即兴又幽默的时刻的呢？幽默时刻有的是即兴的，大部分是演的，因为写的时候就知道这里会有个幽默时刻。 一位社恐的没辙妖忠实听众问，空山老师每周大概会花多少小时在打理没辙妖 FM 上，每期节目的筹备时间剪辑时间大概是多少？一期节目从开始撰稿到发布，快一点的话可能是两天，慢一点的话就三四天了，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思考和写稿上面。以前没有逐字稿，录播客不熟练，剪辑的工作量就会特别大，现在就比较快了，一般素材的两倍时间就能剪完。但是录制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不会科学发声，问卷里面很多的听友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大概独自录15分钟嗓子就会哑，以前是硬着头皮往下录，如果你听早期的单口节目会觉得最后这个人的声音已经听不清了，那现在是觉得哑了就会停下来剪辑刚刚录完的那一段，剪完了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录。像50分钟的单人节目我可能要分5-6次才能录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孤注一掷那一期我跟啾啾一起录的，其实我后来回家又重录了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嗓子哑得太厉害了。也看过一些科学发声的视频，不用嗓子用这个腹部发声的一些教学方法，但是至今还没有学会。丁丁问，空山是一边看片一边写感受还是回家再写？回家写，如果回家的路途比较漫长，可能走着走着心里就骂起来了。 House 问，如何才能像空山老师一样如此情绪平稳的吐槽烂片？我情绪平稳吗？如果平稳可能是装的吧，为了达到一种讽刺的效果。笛子问，想知道空山自从开这档播客后，是基本上所有院线片都会去影院观影吗？不会啊，因为我赚钱也是很辛苦的。 After Sun 问，选定某部最近上映的院线电影做节目时，是否会为了发现更多细节而多刷？如果只看过一遍，又是如何做到如此清晰的记忆和对剧情人物细节的客观剖析？我至今仍在抵制二刷三刷这样的词汇啊，我认为看电影还是看电影，用刷这个词就是好像是手指在那里划来划去，其实我们不是这么看电影。那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会非常专注，哪怕剧情不吸引人，我看表的时候心里也会记一下我是在哪个情节看的表，当时演了多少分钟。有的电影会看两遍，没时间或者不舍得花钱，我就会求助嘉宾请教他们某些细节，但是嘉宾们一般不太可靠，总是给出相反的回答或者说忘记了。那么预告片、花絮、宣传片段、推广曲 MV、 主题曲 MV 就发挥大作用了，大概能拼出1/3的电影吧。然后我看完电影会新建一个文档，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情节，梳理的时候观看时的情绪反应当然就会重现，所以我没有客观剖析，我是主观的回忆自己的情绪变化，然后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比如我看到这生气了，我是在对编剧导演生气，气愤他们创造出了这样的情节人物，还是我入戏了，我相信这个情境与角色了，有代入感了，对自己的情绪有不同的理解，对电影的评价就会截然不同。我认为评价一部电影其实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自己的爱恨、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己的审美都在认真评价电影的过程中浮现。其实一个人很难去真正认识、了解另一个人，认识自己也是很困难的，但是看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途径。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三个环节，事实、情绪、观点。如果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一定会有1到3个论据支撑这一个观点，于是评论就形成了吧。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客观的影评，我所有的影评都是主观的，客观往往是听众在用一个错误的词汇形容主播和他的观点一致。小鹿问，好奇空山老师每次选题的思路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判断哪些电影值得专门做一期节目的？我不会以电影的质量论，而是以是否激发表达欲为标准。如果看完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而且觉得表达的东西有点价值，就会录一期。有时候讨论一个烂片也是有价值的，就好比讨论一个谋杀案件，讨论一个杀人犯也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品所反映的行业现象，所折射的社会心理，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邓女士问，会数据焦虑吗？会为播放量找更下沉的题材吗？会焦虑，也会为播放量做努力，比如早看片、加班录制、加班剪辑、早点上线，这样比较急迫的去做一期节目可能会影响节目的质量，但是不会做更多的妥协，所谈论的都是我们想谈论的。 差点就被发现了，问单独聊某一部作品的节目，我很好奇你从决定聊到确定角度大概需要多久，会不会有做到一半的选题做不下去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什么？好，回答一下，之前电影档期比较仓促飘忽，所以每周初会看一下这周待映的电影，现在是每月初看一下，每周会有一到两部备选，会看一看幕后主创、台前卡司、题材类型、前期的口碑，感兴趣的都会备选，然后在电影院看完就会立刻决定继续做还是放弃。继续做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可能是2到4天。那有很多觉得肯定能做，但是最后没做的，比如二手杰作《拯救嫌疑人》，期待都很高，但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尤其这个《拯救嫌疑人》打着女性旗号，标榜抵制网络暴力，抵制荡妇羞辱，什么母爱的力量。电影拍的不行，营销调门起的倒是挺高。不是包含女性话题它就是一个好电影，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那复联开会的纪要能拿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这些电影做节目大概率就是从头骂到尾，但是骂也要投入时间成本精力，所以就放弃了。那做到一半做不下去的好像只有芭比，这个在月报里面说过，当时耳鸣严重到晚上睡觉能被耳鸣吵醒，颈椎也痛，大拇指下面的肌肉也痛，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听播客。其他的半途而废的还有一个不是评论节目，是已经录了1/3了，我觉得可能还会继续做啊，如果做完了大家就会知道了。冰箱彩电问，为什么主播会有意避开一些片子，比如春节档的《囚二》、国庆档的《志愿军》，我还挺想听这些的，其实尤其是主旋律的片子。回答，很多时候不是刻意避开一些片子，是自己的家庭、工作或者健康跟想录制的节目有冲突，主要是时间和时效性的问题。那你提到的两部《流浪地球二》和《志愿军》我都没有在电影院看。然后主旋律这个门类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大型主旋律电影从前期的开发匹配企业资源，到中期的幕后团队演员阵容确认，再到后期的宣发规格、档期分配、口碑维护，甚至奖项评选，他们通常是比商业自主项目更具优势的，因为他们集结了业内第一梯队的资源和人才。我现在倾向于把所有的主旋律电影看作一个不寻常的电影市场现象，而不是单独鉴赏每一个具体的作品。我想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到商业自主项目，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每个人对主旋律电影的定义不同，这里就不展开说了。而商业自主项目，他们应该是万圣节前后的上海街头，应该是没有精选评论的微博评论区，应该是内在关照现实，外在自由奔放的作品。那么现在这些商业自主项目没有达到这一点，可能责任也不在一方吧。对二绿本问，虽然节目全称是没这腰 FM 影评剧评，不过平时节目 99% 的主题还是围绕电影，尤其是院线片展开的，期待能听到类似2022年国产剧盘点的剧评啊。真的很惭愧，今年看的剧非常少，其中的国产剧也不多。我记得做那个2022年我们看过的国产剧那一期时说过，这可能是我看国产剧最多的一年。那2023年看的就非常少，感觉年底都出不了国产剧的盘点，但是我也看了一两部非常好看的国产剧，可能之后的延迟解读会把剧集也涵盖进去。非常喜欢空山的海外朋友问，怎么选择想表达内容的方向，比如河边的错误这一期是如何确定要在这期节目里大篇幅对比小说内容的。那每次的方向都是根据我的兴趣点、情绪和疑问展开的。然后具体到这一期，常听没这药 FM 的听众知道，我们一向是不在乎所谓的魔改这回事。小说改电影付了版权费，怎么改是自由，原著不是枷锁。小说和电影也是两种形式，但《河边的错误》这个电影比较特别，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它有多异性，但我认为它没有。可能某个细节、某个画面，大家会有多种的解读，但是整体来看，从头到尾去看，这个电影形成不了两套及以上的完整解释。看似有多异性，是因为情节安排导致主题有点摇摆发散。这个时候，我觉得原著就成为一个固定的、沉在水底的锚，因为它本身比较统一完整，这样互相对照就能简洁地看清彼此的面貌。而理解这个比较遥远的小说，可能增加一些背景信息比较好，所以小说的篇幅就比较多了。 一位社恐的没遮腰忠实听众问，电影记者那一期主播和两位嘉宾都说到最喜欢采访创作者，想问下空山以后能不能也请一些创作者来做嘉宾，太想听那些有趣的东西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了。谢谢提问，我也很好奇幕后创作，但至少没遮腰 FM 不会采访在映作品的导演聊正在上映的作品，因为没遮腰 FM 是独立影评播客，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保证独立，如果这个播客去做采访了，那我就不会做独立评论，二者是不能兼得的。这是五六七八年的电影记者的工作经验告诉我的，在当下的环境一旦做采访就容易受制于人，在当下的环境以我的水平影响力和情商也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采访，而且付出的代价会非常的高。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中国最有价值的对话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希望创作者能用作品说话吧。其实之前并没有想得这么清楚，甚至还想过邀请导演，就是断桥的李玉，我还跟那个媒介说了，但是幸亏他没有搭理我，所以保证了这个播客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没遮腰的四季变化办公室小科员问，我觉得空山每次梳理剧本都很厉害，但我也感觉空山并不过多的做视听语言方面的分析，且对一部电影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维度，比如都是缺点或者都是优点。首先我在视听语言分析这方面确实比较弱，然后在这个比较弱的基础上，我感觉大量的电影也不值得去分析视听，有的可能会简单提一下，比如鹦鹉杀、正义回廊，还有一些超英电影。最近重看了《雪国列车》和《杀人回忆》，这种视听才值得分析吧，那个分镜调度流畅简洁明快，简直让我没有办法移开眼神。最后你说都是缺点或者都是优点，这个可能不是事实，可能只有《雄狮少年》《正义回廊》没有提过缺点，其他的不可能只说好或者只说坏啊。我另外也觉得优缺点的这个模板不适合所有的电影，以前还跟秦婉讨论过这个事情，优缺点不是泾渭分明的，也不是一些电影的关键。没遮腰 FM 有很多期影评节目是用疑问串联起整期内容的，比如消失的他、长安三万里、新神榜、杨戬、妈妈，我们在大纲里列了很多问题，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探讨了这个电影的方方面面，包括缺点也包含优点，还有我认为最重要的主题表达，即这个电影是什么，是什么有时候比好不好坏不坏更重要，我觉得啊。小鹿问，未来会考虑聊聊更多非华语、非经典、非热门的电影或电影人吗？那就是不经典、不热门的外语片和国外影人。那恐怕以我这个眼界，他们不经典、不热门，我应该也不了解吧。秦婉老师应该看的非常多，因为他经常参加电影节，欧美电影、第三世界的电影都看。他说过一个看法，我印象挺深，大概是那些电影如果不在影展看，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到，因为几乎不会引进，上了流媒或者出了蓝光，可能也没有人搬运做字幕，那这一生都不会遇见这个电影，但是在影展看了就相逢了，见到了，能看到世界不同地区电影创作者在思考的事情，能看到不同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风貌、生活方式，尽管那些国家他没有去过，但是电影成了一扇窗。差点就被发现了，问月报的节目，我很好奇这些消息是每个月要做的时候集中找，还是看到就会收集一下。一开始是月底集中做，立刻就发现工作量太大，所以每月初都会新建一个文档，看到就会收集一下，日常收集会宽松一点，到月底再精细过滤，再详细核对。芥末辣妹问，想知道每期影视月报都是从什么渠道搜集整理的呢？又是按什么标准选择的呢？我的浏览器有三个数千文件夹，一个是海外电影资讯，一个是华语资讯，一个是票房，每个文件夹大概有十几个网站链接，票房到每月底才会看一下，其他的会经常浏览。微博上也关注了不少电影号，但大家翻译海外资讯有繁有简还有差异，所以就会去原网站确认一下，一些我感兴趣的比如俄罗斯电影界就会多查一查。按照什么标准选择，我认为我现在的标准不太好，也不太稳定，有很多无价值的内容混杂了进来，就不说标准了，月报之后会继续调整的，敬请期待。下面是一些技术问题。又有问，为什么可以不改掉带 FM 的播客名，真的不折腰哎？回答，因为政策与平台没有要求删掉 FM， 好像要求的是无资质的播客删掉广播电台等字样。沙美丽问，想知道怎么录的双声道， 话筒录出来的就是双声道，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是假的双声道，因为左右声道的声波是完全一致的。九尾狐大娘说，有时候声音太小了，环境不是绝对安静的话，声音开到最大都听不太清。怎会如此？可能早期节目有这个问题吧，现在应该不会了吧。听友们如果有空，请在评论区反馈一下。一位社恐的没折腰忠实听众说，感觉每次转场用预告片音频有点小怪，尤其是一个人晚上突然听到有点害怕啊。我第一次这么剪的时候还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聪明呢。好像是怒火重案那一期第一次用吧，穿插的是谢霆锋的粤语采访。哎呀，小谢讲粤语真的好好听哦。后来就经常用预告片的声音做过场了，可能有的电影音效氛围比较吓人，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提醒。小宝说，感觉空山的声音很沙哑，不知道是设备问题还是本身声音就是这样。其实我日常中说话声音有一种半死不活的尖锐感啊，听上去就很欠抽的样子，但是录节目就要伪装一下嘛，讲话就很正经，然后又不会科学发声，很快声音就哑了。加上我用的这个设备是动圈话筒，它录出来的可能就稍微闷一点，就显得更哑了。下面是关于嘉宾的内容。三七问，好奇空山是怎样邀请到嘉宾的，哈哈哈啊。说几个常驻嘉宾吧，体委、秦婉、梁小梁都是我的同事，舅舅是我之前做编辑的时候十分仰仗十分依赖的约稿作者，但是他脱稿有点严重。周周是我的高中同学和北京合租室友。香港的丽是我在2020年初做疫情下的香港电影市场报道时加的网友。小七是豆瓣上认识的同行，非常感谢他主动加我的微信跟我做朋友。我是一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主动认识别人的人，交朋友大部分是靠人家来搭理我。直呼 ID 吧，问空山和嘉宾线下一起录音多还是线上录音多？肯定应该还是线下多吧，在离开北京前大部分都是线下，跟香港的利益线上录比较多。体委去上海之后跟他也是连线录制，但是线上录制会大幅度限制我的发挥，一连线我就完全没有控场能力了。然后现在回村了嘛，所以之后请嘉宾大概都是连线了，因为他们来一趟我们村也挺不容易的。计划是从语音连线改成视频连线，希望能够改善我的控场问题。小鹿说，感觉最近很少和嘉宾互动了，想问下之后的节目会考虑多请一些嘉宾来参与录制吗？多请应该不太可能了吧，因为认识新朋友对我来说太难了，我认识的同行里大部分也只是有微信而已，不算真的认识，真认识的里边佩服的也不多。有时候参加活动看见不佩服的我都假装没看见，当然有的是我不知道或者忘了人家长什么样了，因为我一般都不好意思看别人的脸，有的需要见好多次才能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陈酿说，最近的节目单口比较多，是因为啾啾等嘉宾不太有空吗？他们可能确实也挺忙的，主要我没问，一个是异地连线录制效果不佳，一个是最近的电影我自己想的比较清楚，能够支撑单期的节目。好的，下面就是嘉宾答疑环节了，有请昧着腰 FM 的前创始人常驻嘉宾体委。
回应一下丹婷 Serene 的留言，体委，内蒙古乌海那期节目特别好，感谢你喜欢那期节目，那期节目也是我在没折腰的时候最喜欢的节目的 top 3。乌海这个电影给我带来的感触特别深，就是结合我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自己的真人真事儿的这种感受，所以那期聊的也特别带劲，也特别放松。然后第二个问题，还看漫威和 DC 吗？就还看，但是已经不会抱着那么期待的心情去看了。就是现在这个节目上映的时候，应该有些人是不是不幸运的孩子们，你们看了惊奇队长二了吧？前两天我也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又重新看了一遍金刚狼三，痛哭流涕。我记得我在当初2017年的电影院看的时候觉得它是挺好的，但它具体好在哪儿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可能因为就是岁数增长了，就是经历的不同了，所以就更能理解其中的某些事儿。所以就超级英雄这个电影肯定是没落了，但是还是很感激有这么一个时代，然后它 它可能有一堆粪座，然后像金字塔一样慢慢慢慢在最上面有那么几个明珠，那有那几个明珠就够了，就大家喜欢过爱过就够了，对吧？那些真挚的回忆都是不会骗人的，如果有好的作品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多在魅哲药上聊。回应一下空山体委 CP 粉的留言，体委和空山聊天总感觉有点讨好了，以及山丘的提问，体委你内心对空山是不是有种恐惧感？感谢你们两个人聊到了这个话题，我还蛮想聊的。就首先磕 CP 的这个 CP 粉，你们不要再磕了啊！空山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他也是我进入媒体的引路人，就和我的性格呀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我就是那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然后各种小错误、小毛病一大堆的这种人，所以我在他面前可能会，我就总觉得自己没有他那么专业，所以打心眼里还是有一丢丢自卑的，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未来我在录没折腰的时候也会尽量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哪怕我的观点是不成熟的，空山老师不认可或者其他很多听众不认可，但是那是我的观点，我还是要自信的去表达出来。其实我挺自信的，就是在空山老师面前呢啊，还是有点自愧不如了。嗯，回应一下小苗的提问，时至今日你们还热爱电影吗？为什么？你们认为看电影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我还热爱电影，但跟之前相比，那个热爱的程度已经折扣了。我现在也不在电影行业中了，我也不是电影从业者，现在是在潮流和时尚的这种圈子里头。电影，你看电影是很快乐的，进入电影的这个行业呢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快乐，外加上这三年啊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就导致我对电影这个东西很恐惧，尤其是现实题材啊、真实啊、抨击社会现象啊这种电影，我现在是一概不看，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是掩耳盗铃。如果有一部好电影，它还是能让我感动，它还是能让我激起我的兴趣，还是能让我那么激动，但是我的那个阈值它就是变高了，然后我的均值呢它又下降了。我认为看电影有什么意义呢？曾经的我看电影的最大意义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但曾几何时我变成电影从业者，看电影就变成了我的负担，看电影变成了我必须要学习到某件事情某个东西，这让我变得异常痛苦。直到最近，我现在慢慢的又重新开始看一些电影，然后我只看蠢片、搞笑片，可能这些搞笑片不会是那种什么开心麻花类的，当我没说啊，但是它就是会是那种什么血与冰淇淋三部曲啊，这种就有点傻傻的这种片子，有点轻松的会让我压力小一点。我觉得每一个人看电影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自己，千万别让电影带你跑了。这么多留言中有一条留言我是必须得念的，它是来自 real 的一条留言，你真的很 real， 我暗恋体委括弧怎么办有点羞耻我知道你暗恋的不是我，你暗恋的是我的声音和我表达的方式，但这对我的意义真的很大，我还挺希望别人能喜欢我的，我会天然的希望别人能过得开心，我的存在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开心，这会让我自信心会上涨。回应一下阿 B 的留言，好久没听见体委的声音了，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空山和体委的年终总结，哈哈哈哈，这不就听到了吧。阿 B 想聊聊年终总结那期，就是当时我和空山录年终总结那期呢，其实当时没折腰还没开始火嘛，然后我们俩也内心都清楚的知道没折腰这个播客有非常多的问题，空山甚至还在微博上总结了一个怎么要把播客做好的方法，他列了特别多的点，然后我也特别认真的去学习研究，但是现在我录播客的水平提升了，那空山就更别说了，他的进步速度比我快得多了。没折腰我都不敢相信竟然有那么多的订阅量，那么高的播放数了。当年我们录年终总结那期，我不知道空山是怎么想的啊，说实话那期更像是没有选题了我们就拉出来录一期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不用准备电影，不用搜集资料，不用有任何心理压力，就聊就行了，然后就聊了，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目的性，就大家可能更像是一种漫谈，有那么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就所以就很随心所欲吧，很放松自由的那么聊，没想到效果还行。对，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效果还行，现在回听的时候就会更觉得挺好玩的。后来包括跟啾啾一块录的那个畅想地球怎么毁灭那期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没有任何准备，就是拉过来就录，然后录完就发，那种感觉还挺好的。希望未来如果要是大家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播客，就我们也可以多准备一点类似的选题，然后就不要每一期都全是电影那么紧张兮兮的，对吧？我们也有这种日常一点的、放松一点的。然后感谢大家喜欢《没折腰》，就这么一晃，年终总结那会儿才做了几期啊，现在都已经3年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现在空山也不在北京了，我也不在北京了。感谢大家这3年来的喜欢，然后对空山的热爱，对《没折腰》的热爱，对这些嘉宾的热爱。希望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3年、10年，甚至30年。
好的，谢谢 TV 的分享。我老觉得他跟个小孩似的，真诚中带着一点幼稚，说脆弱就脆弱，说坚强就坚强。那希望 TV 在上海过得开心。接下来是啾啾，他是深夜工作结束后录制的，好像录了3遍，嗓子有点哑。
Hello， 大家好，我是啾啾。恭喜没折腰 FM 3周年，我是2021年9月第一次录的节目，当时录的是国庆档的几部影片，包括《风暴》、《关于我妈的一切》，还有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更正一下，其实是中秋档，那一年的中秋和国庆隔了10天，中秋档是《风暴》领衔，国庆档是《长津湖》领衔，这两个档期都是我和啾啾一起录的，两期节目都被下架过。
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没折腰 FM 也3周年了，然后空山也离开了北京，希望没折腰 FM 能够越办越好。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谢谢你们的留言和提问。首先是莉莉安对所有嘉宾的提问，想听嘉宾们评价今年金鸡，谢谢莉莉安的提问。如果是奖项的颁发的话，我不是很在意这个奖，但据说今年因为某个大奖没颁给某部电影，还引发了一些争吵和争议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奖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之前有一次聊百花奖的时候也说过，我觉得不管金鸡还是百花，都更像是一场媒体和流量的大型聚会。媒体过去拍拍红毯啊，拍拍明星，然后去群房间拍又拍一下明星，然后去活动又拍拍明星。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内地电影界的自嗨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但我觉得金鸡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电影市场板块和创投单元，以及今年的放映环节也有不少内地首映的新片。金鸡毕竟是影协主办的，它能够调动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很多大公司都会选择在金鸡做推介会。去年有阿里、猫眼和万达，然后今年就只剩下阿里和猫眼了。这些头部公司的推介会上一般会公布不少新的项目或者是官宣新项目的档期，比如今年《花束般的恋爱》中国翻拍版就是在阿里推介会上官宣的。一些档期合适的重要项目或者是一些非常头部的项目也会选择在金鸡办发布会。创投单元的评审阵容还行，有创作端的也有市场端的，人数比较多。基本各大电影公司都会有人在评审席里。我听过2年的金鸡创投，我觉得这些评审能够给出的意见是比较实在也比较全面的。然后创投单元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项目，比如生息之地，这是郭昭关导演霍猛的新作，他去年也来了金鸡，是在创投的主单元。记得他去年应该是拿到了30万的奖，今年就已经快拍完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冬天明年1月就能够拍完。他今年也是来了金鸡的制作中项目的单元。从去年的管虎到今年的杨超，对这个项目的评价都非常的高。还有一部 我比较期待的制作中项目是一部高原上的棒球场。这是一部很类型化的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底层的小孩，因为有打棒球的天赋，然后被挖到了美国，他去闯美，但是因为文化差异，然后身体素质，然后疫情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他在美国的运动生涯其实是停滞的。最后他选择回国来去参加亚运会。他背后是独行月球导演张弛瑜的公司。接下来是莱拉的留言。啾啾，我很喜欢你的直截了当，也很认同你对长安三万里的观点。谢谢莱拉的留言，你的留言让我很感动，我到现在仍然不喜欢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接下来是提问，因为有三个提问都差不多，然后我就一起念一起回答了。立问，希望啾啾可以聊一期二次元节目。陈亮问，想听啾啾和空山讨论一期日漫相关的。歌川问，能不能邀请啾啾来做一期啾啾特别节目啊，啾出狂喜。空山老师好像不怎么看日漫，我只知道他看过火影忍者和惊奇的巨人，之前向他强烈推荐过富坚义博的全职猎人，但我觉得他到现在应该也还没有看。
すみません。
卓卓说，啾啾也喜欢全职猎人，快跟富坚义博做朋友，让他再多画点，括号身体允许情况下，多出一些周边呀，衣服呀， T 恤呀。其实猎人最近和优衣库推出了联名的 T 恤，没有他19年还是18年的时候推出的那款联名好看吧。还有最近富坚义博的原画展也正在办，东京场和大阪场已经结束了，下一场是福冈，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很多周边都可以买，而且都是漫画原画的周边。最后一个问题是哈皮同学的提问，问啾啾姐姐，我向往您和空山姐姐的职业，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您的工作经历，括号如果不方便可以不用说具体的工作单位，大概是个什么类型的公司，什么职位就好，因为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括号传媒，但是行业里学历歧视很严重，括号根据我本科实习的经历说括号，所以有点担心自己未来的就业形势。谢谢哈皮同学的提问。我的职位是记者，然后是偏电影口的记者。学历歧视的话，我个人是没怎么感觉到，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比较早吧。我高考读大学，然后工作那会儿内卷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如果我再晚几年读大学的话，我当初可能也就去选择考研了。如果想进入传媒行业的话，我觉得除了学历以外，经验也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可以多练习，多写稿，多给一些媒体或者是自媒体投稿，关注一下各个媒体或者是自媒体的选题。我应该是从大二就开始实习了，一周去公司两天，然后一天是50块钱，也是朝九晚五还得打卡，然后一周基本得写一篇稿子。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试稿过的，其实我觉得我的简历和面试的能力水平也挺一般的。
感谢啾啾认真的分享，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事很负责认真的人。之前我们一起录播课，我只准备大纲和一些关键词，但是他会对重点问题写逐字稿，无偿的没有报酬的来参加别人的播客，真的很令人感动。再接着就是香港的丽，他前面是用粤语回答的，但是语速很慢，所以我只翻译其中的几句。
末节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好开心睇到空山可以将末节邀呢个节目坚持做咗三年，咁而家适逢三周年，空山发咗几条嚟自听众朋友嘅问题俾我，希望可以做一个简单嘅回答。咁以下我就拣出几条问题 ，ID 问题，时至今日，你们还热爱电影吗？为什么？你们认为看电影有什么意义呢？我仲系好热爱电影嘅。热爱到咧，依家真系喺大学读紧电影啦。
他说：我还是很热爱电影的，热爱到现在真的在大学里面念电影。
咁学业都几繁忙嘅，要写剧本啦，要练发声，要讲好多对白，咁都几攰嘅。但我好开心。
功课是很繁忙的，要写剧本，要练发声，要说很多对白，很累，但我很开心。
咁点解我热爱电影呢？我认为热爱一样嘢就系唔太需要理由嘅，总之热爱就系热爱，热爱我就会去做。
我认为热爱一件事是不太需要理由的，总之热爱就是热爱，热爱我就会去做。
咁我认为睇电影有乜嘢意义？对于现在嘅我嚟讲，睇电影嘅意义就系睇电影里边人物佢哋嘅生活环境、佢哋自己嘅生活、佢哋嘅工作、佢哋嘅精神面貌、佢哋嘅处境等等等等。我现在睇电影咧，比较偏向于呢方面。OK，ID 大麦喜欢空山跟丽讲港片，可以重温一些经典港片，或按演员或导演分类讲。先讲《银河印象》吧，这个 topic 还是交给空山来决定吧。至于他会不会来找我讲，就看缘分咯。ID Y Man 喜欢丽，希望有缘能在香港一起看电影。OK,Y Man, 如果你来香港的话会找我，我是会很开心。那怎么找到我呢？就透过豆瓣 ID 是可以找到我的。那我带你去行下街，吃下东西，看几场戏是绝对乐意，没问题的。
Y Man 可以在豆瓣搜索 The Great Lee 就可以找到他。
ID 大黄鱼，丽可以参加除了港片的节目吗？希望有不同背景的嘉宾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可以啊。 ID 我爱黎明，丽老公括号我是声音粉，感谢我爱黎明的厚爱，我感到受宠若惊，谢谢。最后一句是希望没哲瑶这个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一直发光发热，希望空山身体健康，心情平顺。就这样，谢谢。
谢谢丽，我们一起路过怒火重案、镜像奖、神探大战和七人乐队等等。然后非常感谢他去年年底来北京玩，我才第一次去了故宫，而且那是防控结束后的感染高峰期，故宫几乎没有几个人，非常的安静空旷。期待明年我们能在香港见面，一起逛香港的景点。然后有请小七，小七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首先呢，非常开心，就是空山给我分享了这个三周年调查问卷的部分内容。然后有一些听众提到了我说很喜欢我的分享或者发言什么的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肯定和爱护吧。其实不瞒你们说，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在节目上线以后看大家的留言评论，然后给那些夸我的留言偷偷点赞。是的，就是这么肤浅啊。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荣幸吧，就是能够时不时的参与空山的这个播客录制。虽然来录的节目的次数不多啊，我记得完整的录制应该是两次，然后其他的偶尔会议就是音频分享的形式吧，我这 part 的录音跟大家的剪到一起。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我其实都很乐意参与，然后也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觉。现在空山已经成功脱北了啊，就是打引号的那种。当然呢，首先要恭喜空山老师，然后也特别替空山开心吧，因为他的播客节目越做越好了。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就是一直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并且影响越来越多的听众。我觉得这在当下的环境里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至少我可能是没法完全做的啊，所以要向空山致敬，也祝愿没哲瑶 FM 能够越来越好，这样我也可以很不要脸的就是与有荣焉一下啊。而说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就是我上个月去平遥的时候，然后有天晚上看完片，跟朋友去到一个夜宵的局上，然后后来旁边就是来了好几桌，也都是看完片散场的影迷。然后可能大家其实也不认识，但是因为聚到一起之后大家都聊嗨了嘛，就会有那种可能是 I 人朋友，但我觉得当下就非常的为 I 作揖，就是站起来说话。然后呢，就有一个小哥站起来就提到说自己是没哲瑶的一个粉丝，然后让大家支持空山和他的播客，而且还给周围的几桌人敬酒，并且都发放了应该是自制的一个很精美的小卡片啊，我也拿了一张。然后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就觉得特别有趣。我当时还给空山发微信来着，也觉得好像电影还有就是这档播客真的把陌生的大家都连接到了一起，特别美好。所以支持空山，要把没哲瑶继续做大做强。然后未来如果还有机会来做节目的话，来节目做客的话，我也会就是非常的义不容辞的。 然后就是回答几个听众的提问吧。一个叫女巫的听众问，如何区分商业片和艺术片，会不会把它们放进同一个打分体系里，并且会问说是不是应该把社交属性考虑进电影的质量。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其实没有特别的刻意去区分二者的差异。当然你出于对于一个影片的一个粗浅的了解，就是你在看一个片子之前可能大体上对这个片子会有一定的认识，但并不会影响我看这个片子的感受。不会说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商业类型片了，那么我的预期就会放低，或者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文艺片了，那我就会更加挑剔或者宽容之类的，不会这样。我一直觉得难看的文艺片比难看的类型片还要让人难以下咽。如何区分的话，我觉得好的电影是不会给自己设限的，就是说我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片，或者我就是一个只顾着自我表达的艺术片。我觉得多少就是一定都是有所兼顾的吧，只不过它会有一个程度的差异性。比如说商业电影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满足一些商业诉求，它有大明星，甚至是我们所说的流量明星，或者它满足一定的类型范式，或者它更看重票房反馈等等。那么文艺片的话，它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些我们说电影节展上出来的片子，或者更具备作者表达啦，是满足了作者的个体经历了，或者是更加针对现实关怀的一些作品吧。但是这二者并不绝对，所以我才说好的作品它一定会是兼具的。那会不会把它们放进同一个打分体系里面，我个人是会的，就是评价所有的作品其实它应该都是满足同一个体系的，就是它在你的个体的观影经验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在当下它给你带来的整体观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标准，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至于应不应该把社交属性考虑进电影质量，我个人其实也是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否认电影它作为商品的社交价值嘛。那比如说我跟朋友进电影院看了一些商业大片，或许说那个片子很无聊，但是因为跟朋友在一起的那个时间相处得很愉快，那可能无形中也会给这个片子加分，对吧？或者你跟朋友一起看恐怖片，可能那个电影一点都不恐怖，但是有一些比较害怕的朋友他可能会被吓得嗷嗷叫，那你也会觉得诶，挺有趣挺好玩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它一定不是单向的或者片面的仅仅针对那个电影本身的质量的，而是当你回忆起那个电影的时候，它会同时的勾连起你所在的那个时空的回忆。比如那个电影院的椅子很舒服很好睡，或者那个电影院的爆米花很好吃，或者你看某个片子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谁谁谁平射了影响了你的心情，或者跟约会的对象什么偷偷牵了小手，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这些电影以外的东西一定都是会影响你对那个电影的评价的，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下一个是一位名叫 W 先生的听众问，上节目空山会不会请我们吃饭啊？答案是会的。我所去的那两期节目，有一次我没记错的话，空山应该是叫了外卖啊，在他家吃的，还有一次是吃了海底捞，非常的慷慨。别的一些拼盘内容的节目呢，空山一般也都会请喝奶茶，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空山老师允许我胡说八道还有吃有喝。最后就是有一个叫佳佳的听众问，做电影记者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如果我要是理想主义一点的话，我可以说就是当你发现你被捂嘴不能发表一些真实的感受，或者你觉得你产出的内容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你在怀疑你做的事情对于这个行业到底会有哪些作用或者价值的时候，你会觉得痛苦，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又或者呢，就是如果我要是现实一点甚至是俗气一点，我也可以说就是做这行赚不到什么钱，这个也很痛苦。当然了，就是赚不到钱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痛苦。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其实是夹在中间最痛苦。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没法完完全全的做到像波米说的那样，就是不去做一个娼鬼。但是呢，你面对整个行业的所谓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你其实发现你并不是那么的想顺应。面对这个行业很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你又无能为力，然后呢，你也很难改变，又很难脱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啊，仅代表我自己，就是我发现可能在中间的这种自我拉扯和自我怀疑其实是最痛苦的。然后佳佳还问，就是时至今日还热爱电影吗？你们认为看电影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时至今日还是热爱电影的，虽然很多时候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项工作，然后好像你已经没法从中间获得一些新鲜感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热爱电影的，就是包括我觉得如果我以后转行不做电影了，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看电影，这个事情它就是已经形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至于看电影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吧，就是不要那么喜欢给一件事赋予价值，就是看电影这件事情你要我说它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可能就是你打发时间或者跟朋友待在一块儿的一个最低廉的一个方式，所以没有必要去上太高的价值。但是就是所有的意义一定都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发现的，你觉得你通过看电影得到了什么，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看电影这件事给你带来的价值。就分享这么多吧，然后还是希望空山的没辙要能够越做越好，加油。
哎呀，我觉得小七的声音好好听啊，他好像就是那种天生会科学发声的人，自带浑厚感共鸣感。跟小七一起录过为什么我们还在做电影记者和 First 影展那期，感谢他回答了我请不请吃饭的问题，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好的，最后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重磅嘉宾秦婉老师，我们一起录过中国记者重返戛纳和扫毒三。
非常感谢大家对没折腰 FM 和空山的支持，也非常感谢那些希望我可以经常来没折腰的朋友们。那我回答几个这个朋友们对我的问题啊。有一个叫我是酸奶句号这样一个 ID 的朋友，他问请问秦婉老师当影评人是如何入行的呢？我是本硕电影专业，但是身边没有人干影评人，真的超级好奇。其实我一直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影评人吧，我是一个媒体人。因为我其实是因为常年在媒体当中工作，做电影报道的工作，所以才会去接触就是像国内外的电影节啊，然后各种院线电影啊，其中报道的过程中，然后我就会看很多的片。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完片就会要把它记录下来，做一个观点或者是做一些感受的分享，所以可能久而久之它形成了一个习惯，也让外界也会觉得我是一个影评人，这么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当然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去写影评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看一个积累吧，看一个阅片。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我是学编导的，所以我其实涉猎还比较广泛，我不仅看电影我也看剧，各国剧我也都看，然后我也会看综艺啊，我也会看就其他的东西，就明星啊我也会看，所以说其实我涉猎还蛮广泛的，只是说电影可能它相对给人的感觉会更专业一些，然后大家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看待我。但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入行之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电影博主，都可以写影评，都可以去积累自己的阅片量，然后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就看你自己的兴趣跟热情在不在这个件事情上面吧。对，然后你说身边没有人干影评人，那我觉得可能那些电影专业毕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已经真正的投入到了电影的行业当中，他们去创作电影、创作剧本，然后制作电影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家自己个人职业的一个选择吧。然后有听众说，姐啥时候整个八卦专题，微博猜谜不过瘾。其实我前几年就是有在另外一个播客平台，就是有做直播，然后会和明星经纪人啊这些业内的人，然后一块儿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方面的输出吧。但是也不能算八卦，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明星行业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呀，一些细节等等的。但那个直播应该都是没有回放的，所以就直播完了就完了。八卦这个事情就是过眼云烟嘛，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八卦专题是什么样的八卦专题，看空山愿不愿意做。如果空山觉得有什么适合我的话题，他也会来找我一块儿给大家做的吧。再说微博猜谜不过瘾，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为了让大家去猜谜，因为我在微博上生活十几年，我用的是生活这个词，就是微博是一种生活吧，对我来说。所以我其实确实是有点拿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朋友圈里反而可能发的都是工作，在微博上可能发的都是一些就什么都有。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不带大名其实是不想被搜到，或者说也不想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也不想被猜到，但是我就想说这么一个界限之间的东西，它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真的不是想让谁去猜谜。我有的时候都会把那种猜中的或者猜不中的那些就是瞎猜的，我都会给删掉，因为我其实不想让谁去把它当做一个我在去让大家猜什么话题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你看有留言也说他会在微博取关我，因为他不想看任何的八卦信息啊。你看，就有人想看八卦，有的人又不想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所有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活人，我不是一个营销号，我不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账号，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号，所以我是有情绪，有情感，有偏向，有观点，有感受体验，我什么都可能都会往上发，但是它不代表我要去说明什么，或者说我每条必须要做什么，当然我肯定是在一个不违法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去说出一些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说想让大家去猜谜，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它跟你也没有关系，你看不懂没有关系，你就扔在那儿就好了，你就过了，刷过就过了。就如果你实在受不了我，就是你可以取关，因为每个人他其实上网，他去关注博主也好，包括听播客也好，他肯定也就是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嘛。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想看到的更多是你发一些专业的言论，然后其他的个人的输出都不想看，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没折腰 FM 到空山这里，我一定会就是按照他的要求，然后就是输出一些专业的观点，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没折腰 FM 继续听下去。然后有一个朋友叫 Max， 他问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去反派上节目了，他也知道波哥慢所以就希望我常来没这腰，很明显嘛，就是因为反派确实更新的也比较少了，不像之前那样他可能每个片子他都会讲，那现在可能他就综合到一起，所以找的嘉宾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然后而且我跟波米的时间基本上全岔开了，比如说我去了戛纳他没去，然后他去了威尼斯我没有去，所以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一块聊，就没有办法就是对好大家的时间和大家看片的速度，只能是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吧。空山这边因为他还会聊一些单片啊，有的时候我们首映甚至都是一起看的，所以就比较方便就可以拉到一起就做一些节目，但是现在空山也离开北京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就之后我们可能也只能隔空对话了。
哎呀，我过去这些年跟两个人看电影最多，一个是法兰西胶片老师，一个是秦婉老师，要是比起来的话还是跟秦婉老师看的更多，很多时候是同去同回，回来之前还可能一起吃饭，我们俩好像还看过好几个情侣场亲子场。我2022年看了那么多国产剧，知道了那么多内娱明星，也是受秦婉老师影响，他涉猎之广我望尘莫及。好，感谢所有嘉宾的回复，祝大家都快乐健康，期待以后能常常在节目里面相逢。接下来是大家超级关心的盈利问题。思西问，没折腰赚钱了吗？哎呀，我都串台到无聊斋了，应该是没赚上钱啊，三年了只接过一个商单，感谢 Cambly 口袋英语，这个植入在扫毒三那一期。然后我看了一下几个平台，钱最多的是微信公号，累计收到赞赏 4887.55 元，这都是听众读者直接打的钱，微信不会收手续费。第二名网易云音乐，三年累计收入了1392元，这些纯粹都是网易发的激励。第三名小宇宙，今年三月开通了打赏，到11月扣除 30% 的手续费，我拿到手的是 823.3 元。最后一名喜马拉雅，三年来所有的激励赞赏加起来一共329.96块。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这个平台是怎么扣赞赏手续费的，有一次单笔就扣了我 65.7%。那这些钱加起来是7000多，平均到每个月是206块。我也是第一次详细算这个账啊，感谢所有打赏的听友，感谢网易云的慷慨。但我好像一直在赔钱啊，因为每次请嘉宾吃饭报销打车费都不止200。细雨无声问，空山还会像扫毒三那次那样接非电影类相关的商单吗？会啊，特别想接，而且我在刊例中明确写道，为保持节目独立性，没折腰 FM 拒绝影视内容行业的一切广告，希望异业广告多多找我。小唐同学问，主播辞职了靠什么赚钱？我叫酸奶问，如果不盈利，空山辞职了怎么生活呢？我现在每个月会领到一份失业保险金，但是很快就到期不能领了。之前是给杂志和自媒体写稿，不过今年家里的事情太多，最近几个月几乎没有写。 Patrick 问，目前空山是否拒绝过接洽的异业商务合作？如果有，出于什么考虑？还真的拒绝过，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方给的钱太少了，比我的一篇稿费还要少，第二点就是他们想要的是转化率，就是听完节目直接下单的那种。我觉得没折腰 FM 是不是还不足以支撑一定的转化率啊？ 我还是挺怕甲方白花钱的，如果是合作的话，就希望能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而不是有一方很不满意的合作。但是他们想植入的那一期最后数据还挺好的。团子说，空山把没遮腰 FM 定位为事业吗？现阶段这只能称之为爱好吧。我的理想状态是每个月接2到3篇稿子，做2到3期播客，其他的时间用来玩。我现在的物质欲望也很低，只希望睡好、吃好、玩好、播客做好。三月问，如果这个节目没有办法很成功的商业化，或者只能接到很少的广告，还会持续更新吗？如果部分付费的话，会降低免费节目的更新频率吗？那如大家在问卷中所见，延迟解读会做成单独的付费节目，大概有6到10期，可能一期的延迟解读就会花费我一周的时间，这必然会影响免费节目的更新频率。然后无论广告多少，延迟解读这个系列一定是会单独出的。无论广告多少，未来1到2年没这药 FM 肯定是会继续更新的。呱呱问，付费栏目的话，苹果 Podcast 如何使用？现在还没有确定付费节目会在什么平台推出，确定之后可能就需要你到相应的平台收听了。接下来是关于播客规划的问题。 LEE 问，有考虑往短视频方向发展吗？或许一些评价尺度不大的影片可以尝试下短视频。不考虑往视频方向发展，但是我偶尔会把一些音频做成视频发到 B 站。没折腰的四季变化办公室小科员问，空山在一期学英语的节目中说到想要把没折腰 FM 做成比反派更好的播客，想问空山在你的构想中、理想中，没折腰会在哪几个方面超越反派影评？或者说同作为影评类播客，没折腰理想中更独特的特点会是什么？人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真是一个美丽又残酷的真理。我想等真的超越了，大家就会知道吧，没超越之前都是吹牛。或许这个也永远不会实现，但是我把它视为目标应该也是可以的。莫妮卡问，空山老师什么时候办个线下交流会啥的？等全网订阅20万的时候。古三金问，会出随篇影评的播客吗？你的意思是类似评论音轨那样对吗？我好像只看过社交网络的评论音轨版，那是主创参与的。影评的评论音轨的话，好像只听过一点反派的《指环王》，但我对这种形式很存疑，我再去听一听研究一下吧。歌川问，能不能更新一点农村生活题材的节目，扩大主题范围？以前的几期闲聊都很有意思，期待更具生活气息的空山老师，能不能邀请波米来录一期节目啊？首先，没折腰是一个影视评论播客，其他主题可能在特别的时机会有1-2期吧。然后我真的不认识波米，我只是人家反派的听众。这个问卷里波米的出现率超级高。众所周知，没折腰 FM 的听友群实际上是反派影评的听友群。王狐狸说，想了解电影行业灯光师、音效师、配音演员、布景设计师、服装师的工作日常和趣闻，那推荐你关注油尖旺午夜场这个播客。油尖旺午夜场应该会满足你的需求。 Merlin 说，也许可以推出没折腰的相关周边或者电影周边，也许可以不定期的设置听众来信环节。谢谢建议，周边会考虑的。伟大的群友们已经自制了好多周边，最近甚至好像有了一个种子卡，一张卡片放到土里面，它会慢慢分解，然后里面的种子会发芽。这个卡片上写的是我常用的一个简介，别不说话，否则思想也会沉默。但是我对周边这方面了解甚少，会尽快学习一下。听众来信可以发邮件到meizheyao@outlook.com， 我会回信，节目里集中回复也可以，或许可以放在月报里面。Isaac 问，您对于听友群的建设是否有什么想法？您是否认为听友群是同温层的聚会？就目前没折腰 FM 听友群的现状来看，很明显是同温层的聚会，是志同道合者聊天、吹水、学习进步的地方。我对听友群的建设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建设，群友们建设的就挺好。最近他们办了一个 MIFF 的颁奖礼，那叫一个群星荟萃，难忘今宵。我在其中的工作就是复制粘贴发送。但是我也有一点忧虑，就是现在这群群友真的太熟了，话太密了，聊天记录分分钟999+， 他们彼此熟悉到有无数的内部梗，每个人都有小昵称，有自己的聊天风格。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会觉得啊，他们是不是在吵架？因为这个说你退群吧，那个说你退群吧。所以这样新加入的群友融入起来会不会有点困难呢？所以在考虑要不要开一个新的听友群。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农村电影与播客。詹婷说，回到老家的空山如何看待农民群体和电影的关系？在过去会有放映队走到农村放映电影，当放映队逐渐消失，影院也只在县城及以上的地区存在，农村的观影习惯彻底消失。我这种农村长大的听众还是上大学才第一次走进电影院，你在节目里也是这么讲的，所以想问空山如何看待在农村消失的电影文化。首先，农村的放映队并没有消失。我在13或者14年的夏天见过一次露天放映，放映人员连幕布都没有拽平，两个脚皱着就那么放了。当时放的是一个戏曲电影，观众是几个老太太，有的老太太带着自己家的儿童，几乎没有人看电影，大家只是聚在那里一起聊天。大概18或者19年我见过那个放映员，一个中年男性，每次他来，村里面的大喇叭会广播，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去看。那么农村的电影习惯是否消失了呢？我想讲远一点，我小时候大约有几十张僵尸片鬼片的光盘在我们村里流传，也有动作片犯罪片，比如古惑仔、力王之类的，但最受欢迎的是僵尸片和鬼片。虽然大家很小心地用两根手指去捏碟片，大拇指抵在这个边缘，食指套在那个圆圈里面，但是那些碟片上都有肉眼可见的划痕。播放的时候画面会有马赛克和红绿条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碟片甚至从这个村传到隔壁村，就像八九十年代在校园里面流传的小说杂志一样。VCD 的到来让我们村离电影非常近，那个时候几乎每家每户每天都在看电影。我后来在姥姥的邻居家甚至看到过当时农村很稀奇的 DVD， 在那里看了周星驰的功夫。当时我们村的唱 K 活动也比较多，因为 VCD 会随机赠送音乐光盘。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 MV 都是海边穿比基尼的女生走来走去，一些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就是看着这些光盘拿着话筒唱歌。但很快 VCD 就不怎么打开了，然后就消失了，连带着话筒、音箱和那个旧的彩电都消失了，消失得非常迅速。大家不再去左邻右舍借光盘分享新电影，我们又回到了平淡的看电视的日子。不过那时候很多台会放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这个电影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全家人的注意力，看到最后竟然没有结局。我爸说等等看第二天会不会接着放，第二天晚上我们早早换到那个台等着，结果放的是另一部电影，我爸说看来是没有了，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失落。后来他们好像在 CCTV6 看到了续集。这个时期 CCTV6 和 CCTV10， 应该是 CCTV10 啊，不是第十放映室，是它的一个电影片段节选节目，是我们靠近电影世界的重要工具。我记得甄子丹的《锦衣卫》，我两三年都是在这个电视上看同样的节选片段，我直到上大学才看到这个电影的完整版。但是大概到2018年吧，我们家里人几乎完全不看电视了，只有小朋友过年过节回来的时候才会打开电视给小朋友看一下，因为电视很难用、很难看、很贵。而智能手机普及了，抖音快手来了，我们整个村的交际圈都在抖音上，通过抖音我们知道谁死了、谁结婚了、谁离婚了、谁家孩子回来了。通过抖音看新闻，看被剪成碎片的老电视剧，比如《铁齿铜牙纪晓岚》。我想我爸妈包括很多村民在最近几年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电视剧电影。仅从这一段特定村庄的短暂历史来看，我想很多年里我们是渴望电影的，因为那是全新的世界。很多人没出过镇一级的行政区域，但是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光怪陆离的世界，看到各种新奇的物品和故事。但很多农民是如此的被动，如此身处末端。 VCD 为什么像一阵风一样从我们的村庄刮过，那么快就消失了？因为在 VCD 的衰落期，在这一产品被市场淘汰、大规模降价的时候，它才来到了乡村。我们为它着迷惊叹的时候，它已经在更广袤的市场上死亡了，碟片都要消失了。 然后无耻的电视机厂商、电视牌照的机构、有线电视服务商把无数的观众从电视机面前赶走，一部分观众成了视频平台的用户，他们使用电脑或者手机观看电影剧集，他们会下载或者付费，而我们村里的中老年邻居们、村民们，很多人连拼音都不会，他们发微信几乎从不发文字，因为他们不会打字，相应的他们的世界就成了抖音和快手。而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低下的放映员还带着一批拿国家补助拍出来的没人看的片子戳到村里浪费电，他跟他的那套系统简直是我们村的新僵尸，行走的僵尸。而电影院确实离农村很远，地理距离是一方面，还包括票价、收入水平和消费理念的问题。在很多农村人看来，电影院是属于年轻人的，是昂贵的，是为了骗媳妇、娶媳妇才去那儿消费的。他们认为电影院是属于有学历的人的，是不好意思靠近的。我记得《捉妖记》第二部上的时候，广告还打到了村里。那是2018年，是中国电影银幕数量激增的年代。那时候的电影行业甚至想吸引占人口总数 40% 的农民第一次进影院，甚至想把影院铺设到乡镇以下的行政单位，去做这样的硬件投资。但是泡沫就是泡沫，我想未来五年都很难再有这样的举动。所以我怎么看待在农村消失的电影文化呢？我很伤心，很失落。我希望中国电视界能够有新的有效的变革，让人民便捷的、实惠的看电视，享受完整的影视作品。我也希望放映队能拿着《封神第一部》、拿着《坚如磐石》、拿着《阿凡达》、《水之道》这些新问世的主流的商业的电影到农村来，不要再搞形式主义。当然，以上都是我片面的个体的观察与感受，仅代表我对我们村的片面的看法。April 说，如果播客不够中产，那么是否有考虑从其他角度和电影进行联系呢？比如以往很多获奖影片是讲土地与农民的故事，而非城市与城里人的故事。又或者反过来看，为什么城里人的故事在过去没有什么叙事，而如今几乎都是城市故事？我觉得前半段不是事实。内地有不少的经典市民电影，比如《卡拉是条狗》、《站直喽别趴下》、《顽主》、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手机》、《甲方乙方》、《不见不散》，都是城市的故事，甚至都有相似的主题和主角困惑。当然那个时候讲乡村的电影也很多，现在聚焦乡村的电影确实很少了，因为中国电影早就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除了骗补贴的片子，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是要面向市场的，可能创作者很难在乡村环境中创造出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类型片。也有可能是阶层差距、贫富差距、资源倾斜更严重了，乡村很难再出现大导演，而大导演已经不了解乡村。比如张艺谋能拍《秋菊打官司》，他的女儿张默可能就拍不了，现在的张艺谋可能也拍不了。从乡村走出去的导演实现阶层跨越之后，可能也不太记得乡村的样子了。说到乡村电影，大家记不记得《引入尘烟》里面女主角头上包着一块颜色鲜艳的布？就在前天吧，我们邻居一个老太太头上就包着一块蓝色的布，简直一模一样。小鸡问，空山回老家之后会更专注做播客吗？不会，因为每天都有好多活要干啊。马上入冬了嘛，要做好多的准备工作，锯木头、捡树叶、腌咸菜、埋大葱、给菜园铺地膜、收拾院子、卖废品。我最近锯木头锯的肩膀特别疼。之前每年只有几天回来嘛，我妈老说她特别忙，我就纳闷，不种地了，地都租出去了，有什么可忙的？今年回来待着发现竟然这么忙，是那种没有周六日、没有休息日的忙。然后昨天晚上下雪了，这两天我们要把菜从菜园里面拔出来。现在已经是11月12日凌晨0点04分了，因为白天总是会有很多声音，我也没有办法录播客，只能晚上录。无名氏定有心人问，空山回乡务农如何维持更新？其实现在并不算务农，我种地、摘棉花、收棒子、除草、撒化肥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还在上高中，现在只是干干家里的零碎活。但是今天早上看到外面的雪，我突然意识到我更新是非常有困难的，因为我没有驾照，不会开车，冬天的天气、路况，骑电动车进城看电影实在太困难了。而且我学驾照肯定也等到明年春天天气暖和之后，我才能骑着电动车去城里的驾校学驾照。然后我在城里买了一个便宜的二手房，很小，正在装修，可能也是明年春天才能入住吧， 这个房子离电影院比较近，那个时候更新可能会好一些。莫哈维三问，如果回家或者换城市了，会不会有和电影行业脱节的焦虑？其实之前做电影媒体本身就是在行业的下游和边缘，去年夏天失业就已经算脱节了，只有一些藕断丝连。回到农村那就是完全脱节了，是一个纯粹的普通观众了。脱节当然会有焦虑了，因为在行业里面常常是在现场去发布会、首映礼、看片会，在现场和隔着屏幕看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每天的话题都是电影，每天都跟同事同行进行交流，获取的信息更多，关注的范围更广更敏锐，这些内容对做播客、对提供信息增量是有用的，所以会焦虑。但是现在也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关注电影本身我也能做出不错的内容吧。然后是关于我个人的一些提问。540问，影院杀人狂项目进展到哪一步了？已列入最期待片单。回答，感谢关注，该项目仍在前期筹备中，目前的计划是将影院杀人狂拍摄成10分钟以内的犯罪短片，剧本已经写完了，导演也已经确定了，现在是在跟几个顶流演员商讨出演的事宜，计划年后开机，预计5月份会在戛纳的短片单元夺冠，6月份报名金马，8月份去洛加诺，9月份去多伦多，10月份去釜山和东京，年底报名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拿到小金人的当天会跟 A24 签订长片版权出售协议。那我说着说着大家就会意识到其实我在胡编乱造。是的，大家可以在脑海中自由想象影院杀人狂的样子，剧情梗概可以参考灌篮高手那期的最后10分钟。路人甲问，主播写电影剧本吗？回答，不写。评论电影和写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我在琢磨小说，琢磨好几年了，是一个古代司法故事，为此我已经研读了好久的大清律例。ARGATO 问，空山有想过自己拍电影吗？会不会有天不更了？我在七八年前还很热衷拍短片，也无知无畏地拍过，但是现在完全不想去做拍电影的工作，因为拍电影是一个指挥大量人的事情，我深刻意识到我只能指挥我自己。会不会有天不更了？有可能吧。如果我活到80岁，还会写逐字稿、录音、剪音频吗？好累啊。不过到时候科技应该会有新的发展，电影也会有变化吧。那会儿应该是2007几年了吧，不知道内地电影有没有实现分级。某不知名网友说，很想知道空山老师的学习生涯，比如有没有以及是怎样对电影进行系统的研究的。我大学是学新闻的，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二本学校念的书，好像没有对电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某不知名网友又问，对空山老师的认知与表达有深刻影响的文史哲艺作品有什么？高中学政治的时候，马克思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和学新闻的 5WEH 对我认识世界和表达自己有很大的帮助。枕头鸡问，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声音认出你吗？你的声音好可爱，谢谢。没有。很糟问，空山老师现在在做什么？在录播客。亚米问，想听听空山老师为什么会做电影记者，或者如何成为一名电影记者。好的，推荐你收听为什么我们还在做电影记者那期节目。 Flower 问，法兰西胶片对你有影响吗？我跟他在一起工作好像2年吧，影响肯定有吧，但是影响了什么，影响了多少，我可能就不知道了。哦，我买那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手办是受他影响，他说这个是万代出的，又便宜又精致，买来之后确实做工超级好，也是超级便宜。Golightly 说，做电影记者如果有些明知是烂片的电影还要去看，看完还得分析哪里烂，会很无奈吗？还是说没有感情，只是一种工作？碰上烂片当然感情很充沛啦，然后会一顿输出啦，输出完就会有身心舒畅的感觉。吹风机问，空山家的小猫咪叫什么名字？啊，叫乖乖，我也会叫它乖仔、老乖、脏脏、大屁、臭咪咪、小脏脏等。我们家还有两只猫是农村散养的猫，我叫它们大咪小咪或者大咪二咪。大明儿是个昵称，想了解一下空山的猫。好的，我的猫是一只橘猫，2016年冬天在北京三里屯收养的，领养的，现在已经养了7年了。领养它的时候，它的4颗尖牙就只剩下1颗半了，现在后面的大牙也掉了1颗。 他吃的不多，七年来体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我出差离开他4到7天再回去，就会发现他胖了很多。可是过几天他就又会瘦下来，我还不懂其中的原理。现在他回到农村自己住一个房间，有时候中午我会和他一起睡。将军说，想知道空山是哪里人，我是河北人，具体河北哪里请大家不要追问了。直呼其名说，空山的兴趣爱好，我的爱好是看电影、看剧、看同性 CP 的同人文，跟小猫咪玩，在脑海中扮演成小说中的配角跟主角对话。周周说，比较好奇空山关于同人圈的爱好。我内心发出了诡异甚至缺乏道德感的笑声。哎呀，这个没有两期长节目真的说不完，甚至说出来可能会违反平台的规定，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吧。小虚想问空山，自己也追星会影响对一个作品的客观判断吗？是会更共情其他追星群体的评分体系，还是会双标一下？比如自己的宝贝是不会有错的，错的是其他系统。怎么可能啊，我们家明明演的那些垃圾爱情片，我也是原地起跳大骂演技的。另外就像我在宇宙探索编辑部那期说的，喜欢一个电影并不代表认为这个电影品质高，喜欢一个人也不代表这个人是完美的人或者好人，喜欢他们不代表要为他们冲锋陷阵说假话。阿南问，空山最喜欢的导演是谁？是享誉全球著作等身，影响东西方，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八提三中，博古通今，天马行空，风格凌厉的徐克导演。我要看张真演唱会说，想了解主播的观影偏好，或推荐一些个人喜爱的佳作。我喜欢看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悬疑片、科幻片，总之就是很爱商业类型片这一块。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精彩的银幕打斗，推荐观看《特殊身份的最后大决战》以及《东方秃鹰》全片。没折腰热心听众咖喱青椒想问空山平常听什么节目啊？听无聊斋、不开玩笑、谐星聊天会，还有几个外网的播客就不说了，以前常听郭德纲入睡，这两年就不听了。我特爱听我爱我家的电视剧音频，百听不厌，偶尔会听听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李大嘴的妈妈来的那一集，让我找一下。哦，这个是第四回，李厨子智斗瞎老娘，白道圣惨遇赌大王。然后我经常会找些耽美广播剧、言情广播剧听一听，但是要么制作太差，要么就是故事太差，很少有能听完的。喜马拉雅有几部古龙的广播剧做的还不错，但是量太少了，我已经差不多都听完了。至今觉得最好的广播剧是729声工厂的三体。如果大家有听过制作超级精良的广播剧，请推荐给我，谢谢。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问卷的数据，现在有效问卷已经增加到了729份，其中 37% 的听众订阅超过半年， 30% 订阅超过一年，其中有15人取关过没折腰 FM 又重新关注，超过一半的听众中途退出节目是因为通勤结束或者睡眠定时结束， 33% 的听众是怕剧透。在给没折腰 FM 的多维度打分里，得分最低的是更新频率，得分最高的是内容水准。听众票选的品质最高的单期节目前三名分别是一篇电影软文的诞生，为什么我们还在做电影记者，延迟解读满城尽带黄金甲。比较久远的节目里，熊市少年得票最高。在其他一栏里，不少听友提到了幻想小会。这些朋友是没折腰 FM 的真听众，幻想小会是我最喜欢的没折腰节目之一，放到整个播客界也是最喜欢的之一。品质最差的单期节目《长安三万里》和《超英电影》被提及的次数最多，有听众建议，空山不喜欢不熟悉超英电影就别聊了。但是我挺喜欢这个类型的，无论从产业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趣味上，都会继续关注超英作品。没折腰 FM 听友最常关注的其他影视类、泛文化类播客，前几名分别是反派影评、电影巨变、展开讲讲、随机波动，其中反派影评提及次数是第二名的数倍。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这是一期没折腰 FM 主播、嘉宾、听众共同创造的节目，谢谢收听。还是那句话，点赞是免费的，但可以让我备受鼓舞。期待下一个三周年，拜拜。